各位同修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正见周刊。本期的内容选自正见网2013年6月19号到6月25号所发表的文章，愿与同修互相切磋，共同精进。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。
修炼体悟，只有做好才能更好的救人。一次赠送神韵光碟，对方刚刚打开光碟外包装往电脑里送，突然把碟取出来说，以前从门口捡过一个法轮功光碟，在电脑里放，结果电脑中毒了。他忽然想起这个经历，不敢放了。凭我怎么解释不会中毒，就是不敢放。我问家里有没有 DVD 可以用它播放，还好他家里有影碟机，能够欣赏到神韵的风采。同事也有这样的经历，以致后来我送他破网软件就是不敢用。由此可见，我们做出的真相因质量问题使得众生不能了解到真相，怎么能得救呢？众生不会像我们这样有耐心，发现光碟质量差还怕弄坏机器呢。这样看来，虽然以往我们做出大量的真相资料，发放了大量的资料，是不是达到很好的救人效果呢？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师父带领着大家做神韵，实际是给大家做榜样。我把神韵做成了世界第一秀，最起码在文艺领域里、艺术领域里，神韵唱了主角了。那么其他项目怎么样？你们对自己做出的一点成绩很沾沾自喜，你唱了主角吗？你连配角都没唱上，有的在唱丑角。这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吗？是师父叫你们做的吗？我悟道，不论我们做什么项目，一定要像神韵那样做好才能救人啊。
浅析都明白的心态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同修常常在一些问题的交流中会说，道理我都懂都明白，每到这时问题就卡住了。近期遇到几个事情，与同修交流时就是这种状态，问题在同修那儿没解决，之后仔细一找，发现自己存在一个很致命的隐患，不实修。这种不实修表现得十分隐秘，表面上表现很精进，实际并不精进。这时却忘了我们在问同修前应该先问自己呀，自己在问题中有什么心，此事要我明白什么理，自己是什么修炼状态。我们不是为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，而是利用矛盾修自己呀。这样一追问，发现问题面前还是没想到找自己，而是问同修了。这不是向外找向外求吗？这种问看似很精进，其实是想走捷径解决事，这就是懒散求安逸的心。这种问题一而再的出现，不是严重的不实修的表现吗？写出来警醒自己，也提醒存在相似问题的同修，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。
算法现象的潜悟。最近听同修说，我弟出现了这样一种乱法的现象，一群学悟的人专门以集体学法的名义 欺骗一些学法不扎实的学员，给这些被骗的学员洗脑后骗取钱财，有的学员被迷惑地跟着他们到处走，有的离家甚至半年之久，给大法造成了负面影响。我们当地的同修面对这种情况，除了营救被欺骗的学员外，也有些无奈与迷茫。刚听到这件事时，我一如往常的麻木、无奈、冷漠。可当我打开明慧周刊，看到网上近期一些关于乱法现象的交流文章时，我问自己，如果这种不符合法的交流会出现在我身边，我会不会也被带动去参加？我会不会被其轰轰烈烈的所谓情势影响，也干出不理智的事情呢？答案是会。我问自己为什么会被带动，此时脑中闪出几个字，学人不学法，依赖从众心理。很长时间了，我的修炼状态一直不好，总感觉自己不论怎样努力总是不能突破。想起720前与同修们一起学法交流的情景，心中无限的怀念向往。我对母亲说，想找个集体学法组，大家在一起学法交流，可是没有找到。没过多久，我们家的三个修炼人组成了一个学法组。从小组学法的那天开始，我们互相提醒，要把集体学法组变成一个促进提高、向内找的环境，不要带着观念互相指责，我们要共同精进。当我们放下自己的观念，都按照法的要求走正路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们的修炼状态都有了改变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遇事都学会向内找了，懂得了用修炼人的思维去看待矛盾了。提高上来后，回头看看当初自己要找学法组的那一面，其实是用人心在向外求。明知自己家中的亲人同修就能组成学法组，还要到外边去找，在看不上别人的观念带动下，其实是想依赖学法组的外在形式，掩盖自己内心真正需要修去的各种人心与观念。冷静想想，我弟出现的乱法现象是为什么呢？学人不学法，从众，修炼中想坐顺风车。我觉得这些现象我身边的很多同修身上都有。其实师父早就告诫我们依法为师，除去大法，任何人的言行都不能作为我们指导修炼的标准，任何一种轰轰烈烈的外在形式都不能代替我们实修心性的修炼实质。我现在悟到，不论你在法中做了多少事，都代替不了修炼。把悟到的法理真正的落实到心性的实修上，才是大法弟子。师父说，我就想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，别无他路。什么是大法弟子？现在想起师父的这句话，别有感触。看明慧周刊593期有这样一段话介绍神韵。以我们的路为题的纪录片介绍了神韵艺术团的演员、艺术家们的修炼经历与体会。艺术团从成立之初的艰辛到如今的世界第一秀，短短的几年创立了无数的奇迹。在坚定的正念正性中，在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超负荷付出中，演员们的技术从不会、不可能到一流顶级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修炼为根本，以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为根本。神韵艺术团以坚实的修炼为本，精诚无限的团队配合，忘我的付出，开创了演艺界的奇迹，在每年马不停蹄的巡回中救度着无数的众生。短短几句话已使我热泪盈眶，心中无限的感慨震撼。我想不需要说什么了，神韵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榜样。如果说修炼中真的有捷径，那就是实修心性。就像神韵那样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修炼为根本，以助师正法、救度众生为根本。如果我们都做到这一点，我相信一切不符合法的现象都会烟消云散。个人所悟不当处，请指正， 谢谢。
提升讲真相的质量，大法弟子的讲真相层次有别，表现各异。从明慧上，我们看到有的同修真相讲得真好，既明白又透彻，细思论理，深入浅出，妙趣横生，令人折服，听的人要不三退才怪呢。有的讲得实在自然，慈悲善念，融化人心，又怎么会不退出邪党呢？有的讲得富于哲理，引人深思，让人退得心服口服。有的讲得机智灵活，游刃有余，有的从容不迫，随心所欲，那是修炼境界的体现。由此看出，大法弟子要讲好真相，更多的救人，首先要学好法，这是讲好真相的前提。其次，发好正念，清理好自己的空间场，清理好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，还要多多用心，熟悉所讲内容，所发的真相材料要熟悉，抓住对方心结，同时注意语言艺术，有趣的话语总是让人欣赏的。常言说，听其诗，信其道。还有一点需要指出，劝三退不要追求数量，要讲一个是一个。如果众生真正明白了听到的是什么，他一定会让他的家人、孩子、亲友知道，他会成为活传媒，想方设法也要让自己的亲人朋友退出邪党组织，谁还甘心做恶党的陪葬？那样的话，亲传亲，友传友，滚雪球似的传下去，我们讲真相的效率不是就大大提高了吗？一点认识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，请慈悲指正。
监狱门前的一场正邪较量。五月的一天，被审狱非法关押12年的张丽就要获得自由了。妻子李静从第一市一大早赶来，由省会的3位同修陪同一起去接丈夫回家。可是他们没有想到，一直看不见的魔爪也伸向了这里。8点多钟，李静一行在等候之时，一辆黑色轿车也停在监狱门前。从车上下来4个人，自称是第一市公安局、司法局的，接到通知特来劫持张丽的，意欲非法绑架其到洗脑班。事后得知，张丽在这个邪恶的黑窝里，拒绝转化，拒绝做奴工，被吊打、关小号等，吃了无数的苦。被省狱21间区的新任副教导员警告，在这管不了你，出去有管你的地方，管理的人。李静说，我是张丽的妻子，这几个是我的亲戚，接自己的亲人回家，你们又是谁呢？是谁让你们来的呢？就是按规定，出了监狱门也不归你们管了。第一市的一位人警说，是监狱通知我们来的，不是我们自己来的，这是我们的任务。另一位人警也气势汹汹地说道，是上边让我们来的，待会儿看监狱是把人送到你们手里，还是把人交给我们，看看是你们能把人带走，还是我们能把人带走。等待中，在场的同修默默地发着正念。一会儿，第一室的同修打来电话询问这边的情况，并且说第一室的许多同修在帮着发正念。同去的何杰也给当地的几个同修打了电话，告诉同修们整体配合正念加持张力闯出魔窟，加持这次营救同修的正义行动。李静被这几个人说道，谁让你们来的，把他的名字和电话告诉我，我直接给他联系。 并让他们拿出证件来。一个人警声称证件交给监狱门卫了，并反复强调他们是公对公。李静说道，你们没有证件，我凭什么相信你们呢？看你也是文化人，你们这样做不是光天化日抢劫吗？说着拿出一个小本来，记下了他们的警号。人警一看有点害怕了，说到一边商量商量。在场的同修自始至终抱着一个坚定的正念，绝不能让他们把同修绑架走，绝不能让这些可怜的生命再对大法犯罪。这时张立从监狱的大门走了出来，其中还有几个狱警。在场的同修心中默默地求师父加持，何姐和男同修敏捷而迅速地走上前去，一边一个架起张立的胳膊，走上咱们的车去。刹那间把张立带到早已等候多时的同修的车上。在场的这群严警包括武警，不知什么时候还出来了几个助阵的武警，真可谓心思重重，如同傻了一般，半天才回过神来。逼视的几个严警急忙冲到车前，欲开车门拽人，车门早已被敏锁住。敏坐在驾驶座位，已将逼视的车牌摘了下来。几个严警站在车前，双手挡着，不让汽车开走。敏对严警威严地喝道，你们想干什么？闪开！同去的男同修气宇轩昂，一身白色的西装体现着修炼人的正气。杀人放火你们不管，修真善人做好人的倒被你们送进大牢，把人关了12年，你们还不甘休，不依不饶的，你们想怎样？同修的话语掷地有声，迅速截取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。12年，一个人的一生有几个12年？一个朝气阳刚的壮汉子被你们的大牢破坏得满头白发，他的儿子当年才12岁，十几年的光景过去了，他的儿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长得什么模样了。今天好不容易熬到头了，你们还要把人家拆散，谁的良心不是肉长的？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，僵持了一会儿后，这群公安自觉理屈词穷，狱警和武警先行撤走了。的士的严警对着车窗被张立象征性的嘱咐了几句话，算给自己找了个台阶，也灰溜溜的让开了。在师尊的慈悲呵护和同修强大的正念下，正义战胜了邪恶。整个过程同修们的正气贯彻寰宇，留下殊胜而壮观的一幕。真像师父所讲，天星体透乾坤正，照劫已过咒与明。红云
弟子交流修炼体悟，有些细小的念头真的是挺未思的。修炼中最可怕的就是有些人的观念长时间意识不到，特别是一些细小的念头，由于长期意识不到，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徘徊在人的境界。我的邻居很会栽花，好多次他跟我说，你外面那片空地闲着干啥，也栽上花吧。我想修炼人别让人家说杂各路，于是我也栽上了和他家品种一样的花。栽上后我很自信，我栽的这些花是和我有缘的生命，一定比他家的花长得好，花开得艳丽，因为我是大法弟子。每次浇水时我都和他们沟通，你们长得越茂盛，开得越鲜艳，就是在证实大法弟子的超常。我经常告诉他们，一定要记住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可是渐渐的我发现，我摘的花并不比邻居家的花好，叶子不茂盛，花朵也少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当我冷静地想这个问题时，一下子看到了自己一些人心和思的表现。一开始就有一个思的表现，我摘的花一定比别人强， 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人，我是大法弟子。有压倒别人的分别心，每次浇水时只跟我的话沟通。你们要记住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而对近在咫尺的邻居家的花却什么也不说，甚至还有一种妒忌的念头。你们不要长得太快，别超过我摘的花，你们的主人能和我比吗？我是修炼人，你们逞什么能啊？当我去掉这些不好的心后，每次走到邻居家的花前，我都给他们沟通，你们要记住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一定会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你们开得越好越鲜艳，我越高兴。几年前我买了一辆车，帮我买车的同修说，这车连续六年全国销量第一，而且价格没掉。我很有一种自豪感，每次上路挤在车的洪流里，总觉得别的车不如自己的车好。当看到有和自己一样车型出现时，心里有种亲切感。嗯，这人有眼力，买了和我一样的车。当看到有比我次的车超车时，有时我会想，哎，越是啥不是就越嘚瑟，看把你双目的就不能低调点。经常的我会问同修，我这款车现在过时不？同修说不过时。降价了没？没降价。于是心里除了自豪外，还觉得自己有远见，看我这眼力，看我这选择，很有不是一般人的感觉。为什么总是认为自己车好呢？为什么见到车时总是自然冒出那么多念头呢？当我细细剖析时，真的吓一跳，自己思想中这些未思的念头都是生命，他们总要操纵你去品头品足，认为只有自己的东西最好，自己的选择最正，别人的东西再好也不轻易接受，即使接受也要挑出他的毛病来。这种思维表现还没有脱去旧宇宙生命未思的壳。由此我想起平时和同修切磋时，总觉得自己的认识最好，自己的道最正，即使认可对方也要挑出其毛病来，认为某一方面不如自己修得好，不是用宏大的慈悲去理解同修，包容同修。就车而言，只是一个工具，不过是宇宙不同体系生命把他们的造化拿到地上来，供正法选择而已，是等着大法弟子用正念去救度的。我怎么会有分别心呢？这时候，每当我看到形形色色的车时，都会发出一念，愿你记住，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，别失去被救度的机缘。还有很久了，我就有一个心，每次到同修开的店里买东西，潜意识的总有一个求便宜的心。虽然表面上说该收多少钱就收多少钱，但是心里在想，同修能少加点价，不然还不如我到外面买。同修似乎感受到了我发出的这种物质，每次收钱时都说，自家人进价给你。一次我到同修店里买了一个遥控器，同修说收10元吧，我想也一定是进价了。可是回去后，一个常人朋友说，我店里也有啊。我说多少钱？10元呀。我知道同修并没有给我便宜，但我却找到了一大堆人心，而且这种自私的人心表现和常人是一模一样的。于是我发正念，彻底清除这些不好的因素。有时候跟同修交流时，我会生出一个念头，我不比别人差，别人谈的认识我也明白，别人谈不出来的东西我能谈出来。后来我突然悟到，这个不比别人差的本身就是最大的差距。我不差，我行，我没有落下，这丝还小吗？所有大法弟子证悟到的东西，不过是大法中的点点滴滴，而我那点认识又算什么呢？有什么可本事的呢？点滴浅悟，写出来自勉，不在法的地方，恳请同修指正。 是这样敲开的。前几天我到女儿家住，接到家乡同修的电话，知道了家乡人需要转法轮和酒瓶，我就和另一个城市的锦同修联系。这几年一直是锦同修夫妻二人给我们家乡送真相，无论刮风下雨、严寒酷暑，更不畏恶党的疯狂迫害，只要我们需要真相，要多少送多少，大法书、神印光盘、酒瓶、真相小册子、护身符，应有尽有，做得精美漂亮。这次电话却怎么也打不通了，和同修失去了联系，怎么办？救众生要紧，我决定坐火车到锦同修家去一趟。坐了一夜的火车，来到同修家已是早上7点多，可我怎么喊门都没人答应，心想他们是否还没醒，或者是出去了。我想先下楼坐在院子路边上等一会儿，他们上班或回家都得路过这儿。等了半个小时不见同修，我又回到他们门口敲门，还是没有应答，却隐约听到屋里有走路声。我很纳闷，怎么他们就听不见呢？这时心里有点着急了，抬头望望楼上，是不是记错门了，急忙爬到楼上敲开了门，出来一个女孩。我问她同修的名字，她说不认识。我道了歉又下了楼。我想给家乡同修打个电话商量一下怎么办好，可是家乡同修电话打了好久也没人接。我又爬上楼到同修家门口敲呀喊呀，照样无人应。就这样上来下去，急得我一身汗，也没找到同修。我非常失望，灰心地往车站方向走，心里冒出许多不好的念头。同修家是否出事了？是不是同修被非法绑架了？或者是不应该再联系了？我又马上否定了这一念，不能给同修空间场加不好的物质。想到同修一次次不辞辛苦地开几个小时的车到我们家乡送福音，不进家坐一下，不喝同修一口水，就匆匆返回去，无怨无悔，乐呵呵的神情，更增添了我对同修的信任与敬佩。想到众生都在等法，盼望能够得救，我这样回去，怎么对得起等法的众生？我问自己，我是来干什么来的？不是兑现誓约，助施正法吗？这一点挫折就消极了，打退堂鼓了。我坚定地对自己说，不行，不能回去，我一定要找到同修。我转身又往同修家方向走。师尊说，遇事向内找，我就找我自己吧。边走边回想起上次来同修家时的情况，当时只有锦同修的丈夫在家，自己本来就有分别心，不愿单独和男同修在一块儿，觉得很别扭，多年来一直有这个心，怕出色心，怕被旧势力钻空子，所以我一直就不单独和男同修在一起交流或做事。虽然我和锦同修的丈夫一起把真相资料开车送到我家乡，但一路上我都觉得很不自然，不能心胸坦荡，这个怕心不去，不也是被邪恶钻空子的危险吗？为什么才悟到啊？去掉它，堂堂正正、坦坦荡荡的做事，一心为众生着想，这时感到心里很亮堂。多年来这些压抑的思想正面一出，一扫而尽，心里又轻松了许多。再向内找，显示心里还是很重。只要为大法做一点事，就想显示一下，就像师父说的，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，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。转法轮 想让同修都知道，爱听好听的，爱听夸奖。回想起来，这显示心里还是儿时时父母不断夸奖。姊妹中我最小，又爱唱又爱跳，感觉从小就在全家人和朋友的夸奖下长大的，所以养成了显示心理。在真修的过程中，去这颗心真的很痛苦，不自觉的就出来显示一下自己。上次来同修家也出现了显示心，证实自己的心理非常明显，这是显示心，但是多年也去不干净。来时在火车上我就背了一遍显示心理，以警告自己别再出这颗丢人现眼的心。此时我更要加深对这颗肮脏人心的去除。再向内找，我已来到同修家门口，刚敲一下，瞬间门开了。同修一边亲切的一边让我进屋，说想着这几天你就该来了，我去做饭咱们一块儿吃。我把刚才怎么敲门的事说了一遍，他们都很诧异，一直在家却一点也没听到。哦，我一下明白了，原来师尊在让我修心性找不足啊。同时也看我对自己的责任负不负责，坚不坚定，对同修怨不怨恨，是对我心性的考验啊。向内找真的是法宝，感谢伟大慈悲的师父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，有些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指出。
胡子找季贤看相。从前郑国有个巫师名叫季贤，他能测出人的生死福寿，甚至具体的年月日，也能像神一样预言准确。郑国人见了他都远远躲开，生怕被他的预言说中带来灾祸。烈子对他这个季贤十分折服，回来以后对自己的老师胡子说，我一直以为先生的学问已经是最高深了，想不到季贤的学问比您更加高深。胡子说，我以前教给你的只是表面的东西，内在的道还没有传授给你，你现在就以为自己得到了吗？雌鸟如果不是与雄鸟相配，怎么会产生卵呢？你试图凭借学到的表面的东西去与别人交往，怎么会不被别人洞察到你的内心？那个季贤一眼就把你看透了，你把那个巫师季贤请来，让他看看我的相。隔天烈子邀请季贤来给胡子看相，过了一会儿季贤给胡子看相以后出来对烈子说，你快给你的先生准备后事吧，你的先生最多还有十天的光景可活，他的神色充满死亡的征兆，死灰不能复燃了。烈子泪流满面进屋，把季贤的话告诉了胡子。胡子说，刚才我把静如死水的心境呈现给他看，他因此看不到我的生机，你明天再把他请来给我看一下。第二天烈子又把季贤请过来给胡子看相，季贤出来以后对烈子说，你的先生有救了，我看到他闭塞的生气开始活动，又完全有了生机。烈子把季贤的话又告诉胡子，胡子说，刚才我给他看的是天地之气，我完全摒弃虚名实力，他只能看到我的一线生机，明天你再请他来给我看相。第三天季贤又被请来给胡子看相，他出来以后对烈子说，你的先生精神恍惚，我无法给他看相，等他心平气和的时候我再来给他看相。 列子又把弟兄的话告诉了胡子。胡子说，刚才我给他看的是手气不动的太虚境界，渊有九种，我只给他看了水中有鱼为动之渊、水静止不动之渊以及流水之渊，共三种，明天你再请他过来看看。第四天，列子又去请季贤过来给胡子看相。季贤进去以后还没有站定就转身跑掉了。胡子对列子说，追上他。列子没有追上，回来告诉胡子说，没有办法，他已经跑得不见踪影了。胡子说，刚才我给他看的是与天地魂为一体的境界，我顺其自然，有时波涛汹涌，有时水平如镜，他根本摸不着底，所以他就被吓跑了。列子恍然大悟，回到自己家里，虚心继续向老师胡子求学，三年没有外出，从此以后回璞归真，抛弃对名利的追求，一直到老。道家一向追求返璞归真、清净无为，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，必须抛弃外在的功名富贵，抛弃对外形的注重，不染尘世，进而达到心灵与自然合一，人与天地交融。像胡子那样，自己的心灵可以自由控制，常人的名利色气已经不能进入内心，达到了真正的天人合一的境界。胡子春秋时郑国人，身体不详，略见于道家典籍中，他是列子的老师。列子必受恶官牵连，以前列子十分贫穷，他家里常常穷得揭不开锅，因此他面黄肌瘦，身体瘦弱不堪，他的妻子儿女也跟着受苦，但他丝毫不以为苦，一直拒绝出来做官。有一天，郑国宰相子阳的门客对子阳说，听说列子是个道德高尚的人，他居住在您的国家却贫苦不堪，这恐怕是您不喜欢贤才的结果吧。宰相子阳听了，立即命令手下给列子送去粮食。送粮食的使者到了列子家里，说明了来意，并转达了宰相子阳对他的问候，希望列子收下粮食。列子出来以后再三拜谢，但坚决不收下粮食，然后送走了使者。列子的妻子十分恼怒，捶着胸顿着脚说，我听说有道之士的妻子儿女都能享受安逸舒适的生活，现在我们家里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宰相子阳给你送粮食过来，你却坚决不收下，这难道不是我们苦命的表现吗？列子笑了笑说，宰相送粮食给我是因为他接受了别人的劝说，并不是他真心就想要送粮食给我。今天他可以接受别人的劝说给我送粮食，明天他也可能听从别人的劝说加罪于我，这就是我不接受他送的粮食的原因呀。后来郑国的百姓不堪忍受子阳残酷的统治，起来叛乱而杀死了子阳，很多接受子阳假意恩惠的人都受到了牵连，列子却安然无恙。列子说，有道之士要能见微知著，察知事物的缘由，方能全身免祸，连善恶都分辨不清，又怎么能领悟高深的道呢？列子很敏锐地看穿了子阳的本质，坚决拒绝这个残酷宰相的馈赠，最终避免自己遭受连累之祸。所以列子说，做人一定要能见微知著，看清事物的本质，如果连善恶都分辨不清，早晚会被坏人牵连，又怎么能领悟到高深的道呢？
各位同修，
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